为什么我一直没空买以前的坑呢？因为这个世界实在是太活跃了，每天胖揍世界各国人民。一旦打得太狠呢，我就只能暂时放下共产党和民进党对比的视频稿，先来关心一下被揍的对象。正所谓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那我们先说喜事，首先恭喜柯文哲提前当选中华民国2024届偏安南朝小政权总化事人。作为身在沦陷区、现居大中华海外飞地的我，早在中国的上次选举，我内心中支持的就是中国临时首都大家长柯文哲。那可惜呢，第一没把我当家人啊，选票没给我寄过来；第二呢，是柯医生居然没选，那着实让我抑郁了很久。但是呢，正所谓天不生夫子，万古如长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黄袍加身。那如今呢，已经不是你柯批要不要选的问题了，而是我们中国人民同不同意你不当总统这件事情了。我今天的主题呢，就是为什么柯文哲会赢。那今天呢，已经不是在预言了啊，而是在陈述事实啊，不服来辩。先说说台湾最近的情况，确实有点衰啊。先是缺水，那台湾处于全球降雨量最多的地区之一，那说台湾缺水就像说中东缺油一样。那本来呢，我以为是媒体小题大做，但是呢，连半导体制造商都被要求减少 13% 的用水量。发廊更惨啊，被减了 20% 的额度，这个是逼着业者转型搞干洗啊。还好台湾的洗浴文化不发达啊，不然那个场景没法想啊。那再就是停电了。小时候我在大陆的时候啊，确实经常停电，那家里呢常备蜡烛，但是近十年呢，我是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停电这回事儿。停水呢倒是听过一回，原因呢是前几年有回冬天太冷了，那我们那儿的自来水厂的水管没见过世面啊，被冻爆了。台湾是从1992年成为发达经济体的，那发达呢通常说明硬件设备不会太差，能停电的概率呢是很小的。凭良心讲啊，停电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不可以发生。新加坡18年的时候呢也停了次电，前后呢停了快40分钟，影响了15万居民。原因呢是两台发电机出了故障，那人总是会犯错的呢。我既然没有办法要求自己完美无缺，所以呢也不会太苛责电力公司的人，那只要能把问题解决，避免下次再发生就好。但是台湾的情况就有点迷了啊，在民进党创造性的提出了用爱发电这个诺贝尔奖级的跨时代理念之后，那所有人都知道有一天会停电。那插一句啊，真的不是我想法屋，我刚看到那个大 logo 的时候，我是真的有些奇怪的想法，我总觉得省了点字，因为你发电这个东西是没法靠纯爱的，那必须得做工啊。民进党废掉了核电之后呢，却没有补足用电的缺口，停电呢就是个必然。2017年时呢已经发生过一次大停电了，这两天就更夸张了，直接停了两次。那我是还好没有在第一次停电的时候做视频啊，不然做完了 NCC 搞不好来罚我说我做假新闻有点调侃的意思啊，台湾朋友们抱歉抱歉啊。我主要是想说呢，台湾的停电并不是个意外，意外的呢是所有人都知道要停电，但是政府却什么都没有做，而且呢大概率未来还是很难有什么大改变。第三件事情呢则是疫情了。台湾之前呢在疫情里表现的还是不错的，但是最近呢突然又爆发了，最高到一天出现了330例确诊，而且呢基本上都是本土病例。海外入境的病例呢只要在入境时控制的好，影响呢还是比较小的，但是一旦在社区里开始传播，风险就非常大了。在疫情这个问题上呢，我就不开玩笑了啊。虽然那句世界看好了台湾只示范一次呢有点中二，但是呢我确实希望台湾只示范一次，新加坡呢只需要示范第二次。我女儿现在已经往3岁奔了啊，还不知道春秋冬是个啥感觉。上面说的这三件事情啊，对民进党威信的影响啊都非常大。缺水这件事呢，说句公道话，我觉得不能全怪民进党。那老天不下雨，那一时半会儿那真的是没有办法。你就是换共产党上，他现在也变不出水来啊，效果还不一定比换欢乐无法党上好。哦，对了啊，今年欢乐无法党已经被民进党给废止了啊，实在是太可恶了。然后我还想申请来着。缺水之后啊，民进党的表现还真的不如欢乐无法党。那欢乐无法党虽然也没做事儿是吧，但是他们不收人民的钱啊。缺水这件事情呢，我说了不能全怪民进党，但是民进党后续的处理呢就是文盲的水准了。民进党居然去拜神啊，你要不提醒我，我以为我看的是印度新闻。我要是说民进党不做事儿，很多人可能不同意啊。民进党已经提出来搞海水淡化了啊，说的海水淡化，新加坡呢就是行家了。海水淡化什么都好啊，缺点就是贵。我到现在也没弄明白新加坡的水费到底是多少啊，就算法太复杂，会根据你住的房子的大小来调整水的单价。大概的意思呢就是穷人水费呢就便宜点，那富人呢就贵点，那价格呢会在2.4块新币到3.7块新币这个价格区间里跳。我们简单点啊，就说均价3块吧，那人民币呢就是15一立方，新台币呢大概就是65左右。那台湾的水价是多少呢？10块到11块左右，那也就是新加坡水价的1/6不到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正常情况下台湾不缺水资源，不然呢不会这么便宜。而在台湾这种不缺水的地方呢，海水淡化技术肯定呢是不成熟的，那起码在大规模量产这方面远远不如搞了这么多年的新加坡。换句话说啊，如果台湾真的要搞海水淡化，价格呢恐怕还要比新加坡再贵一点。所以你看啊，缺水之后民进党其实就做了两件事情，一个是拜神，一个呢是弄了一个你大概率不可能接受的方案。那说到底呢就是什么也不想做，但是呢又不想让人民觉得自己什么也不做。这是民进党的一个极大的问题啊，就是像个商人一样，总是爱挑性价比高的容易事儿， 而不能像个企业家一样做千秋万代的事情。那我看台湾的教育部统计呢，台湾的25岁到30岁的人里面呢，也就是刚进社会的年轻人，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呢高达70%，那这个比例绝对是世界前列了。即使因为扩招搞了一点水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台湾人的脑啊并不是那么容易洗的啊。当然两岸问题这个另当别论，但是呢我感觉啊，民进党呢把他因为两岸问题而产生的优势当成了自己在施政上产生的优势了，对自己呢有那么点迷之自信了啊，老百姓随便糊弄糊弄我们就能拿到政权，那在经济民生方面我们不需要给他们讲太多啊，反正民嘴们也没啥文化，只会大小声而已。其实台湾缺水嘛，也许今年有点缺，但是呢那是在人民完全不节约用水，输水管线持续漏水，东西部水资源不均衡的前提下的。这几个问题呢都有解决方案，那单单一个节约用水就有很多途径。那最简单粗暴的呢就是增加水费，细一点的呢就可以按照收入啊或者使用目的呢给予不同的价格。那硬件上呢，政府也可以推广甚至立法要求使用更为节水的设施，那简单的一个节水水龙头每年就能省不少水啊。我第一次去台湾时呢，去酒店印象最深的就是龙头水好大，那不像新加坡的水龙头跟得了尿结石一样。再比如说农业里的定向灌溉技术，台湾以前不缺水，那当然懒得发展这种技术啊。大家可以参考以色列的定向灌溉技术，大陆的农村呢很多已经开始使用这样的技术了。当然了，还有很多方法可以进行节水啊，我就不一一列举了。那如果台湾的行政院愿意给我打钱呢，我可以继续献言献策。实际上呢，台湾不要说节水了，那每年呢还在大量的毫无价值的浪费水。台湾每年的管道漏水高达14%，那这些水呢就白白的流失了。政府不想着先把各种管道维护一下，而是说要去花大价钱搞海水淡化，那实在是让人很想不通。你哪怕说蔡英文要在总统府打口井啊，把漏掉的水给抽回来，那我都觉得更靠谱点。而台湾实际上呢也不是真的缺水，东部每年呢都要下几个月的雨，根本用不完。真正缺水的地方呢是新竹这种工业园区，还有北部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那大陆有个工程啊叫南水北调，那确实是花了不少钱，但是好处呢是一旦建成比啥海水淡化要便宜得多，那顺便呢还能拉动就业和 GDP。 6亿人不到1000块的沦陷区灾包都能做到，为什么台湾会做不到呢？其实这些无论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他们都能做到，只是呢多做多错，少做少错。有这个时间呢还不如口嗨一下骂下习近平，或者来句啊我以前做环保署长的时候怎样怎样啊，就他们做了一年多吹了30年的牛逼了。其实政府要推动任何事最重要的一个字呢就是钱，那钱只要到位了，月球上的水呢都能给你弄下来。那么钱从哪儿来呢？当然还是老百姓的口袋里。那民进党不愿意收这个钱，那因为多收钱呢很可能就会掉选票。说到底呢，民进党真正的铁盘还是一些低学历的中低收入人群。但是柯P就不一样了，首先呢他不能算是一个传统的政治人物，虽然呢他也会有自己的算计啊，但是还不至于太虚伪。那其次呢，作为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他的支持者呢多数有较高学历和稳定的经济收入，所以柯P呢强烈要求经济部检讨水价。这是民主政治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因为各自的基本盘的不同，那同样一个方案可能一边加分一边减分。我们都知道啊，当年改课纲呢让国民党渐渐失去了优势，而如今的台湾的高比例高等教育呢也在让民进党失去优势。那这部分失去的优势呢国民党没本事拿，所以柯P的民众党呢就当仁不让的接手了。而且柯P是很聪明的啊，他不但说了水费要增加，同时呢还感谢李登辉建水库让大台北免于缺水，一拉一打那是把民进党打得呱呱叫啊。咱们再说缺电，那如果说缺水呢还情有可原，那缺电呢民进党就完完全全是在鬼扯了。核四前前后后花了3000多亿新台币，那一度电都没发就关了。那我当时呢以为核四的案子呢会跟美国每次的政府停摆差不多，两党扯扯皮，然后过个几天呢就糊弄过去了，毕竟钱都花了嘛。而且台湾有那么多的用电量极大的半导体厂，本来呢也就需要这些电，蔡英文如果够聪明呢就应该让核四在国民党手上先重启，这样呢到了他上任啊，既不用承担环保团体的怒火，也不用担心缺电。但是呢都怪我当时还没有开始做视频，没办法对蔡主席喊话，让下面的小太监蒙蔽了蔡皇的双眼。那台湾的核电站问题其实是比较复杂的，台湾和日本差不多都是处于地震带，所以是不太适合发展核电站的。中国在60年代呢制造出了自己的原子弹，而蒋介石呢其实在抗战胜利后就已经让陈诚着手原子弹的建造，而陈诚呢又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于大为，于大为呢后来甚至呢成为了蒋介石的儿女亲家。蒋介石当时做了两手准备，那一边呢是派专家和学生去美国学技术，那这些学生里呢包括后来拿了诺贝尔奖的李政道，另外一边呢蒋介石又通过了戴笠找了帮日本人研究原子弹。结果呢去美国的碰不着核心机密，一大帮卧底呢在美国承受了一辈子资本主义社会的糖衣炮弹。那日本的这帮人呢据说呢就是骗子啊。那后来老蒋去了台湾散心，也没啥心思搞核武器了，那直到大陆的原子弹横空出世，老蒋心态差点崩了啊。好在那个时候呢中国忙着搞文化大革命，没空管台湾。那1970年时呢核一上马，74年核二开工，78年核三开工，85年时呢台湾成功的制造出了氧化铀及燃料丸，预计未来2-3年内呢就可以制造出核弹。 那此时呢，核四厂已经编列了预算，但是据说呢，是因为人民反对，所以就一直拖着。那么问题来了，核一、核二、核三，人民就是同意的咯。有些解释呢是说，因为到了80年代中期啊，台湾的用电量增长趋缓。那这个解释呢并不合理。台湾的整体用电量呢，在上个世纪末呢，基本上一直是指数型增长。那我的判断呢，是因为核弹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核四呢其实搞不搞都已经无所谓了。搞核电厂呢，发电是一回事啊，偷偷攒核原材料呢才是重点。那然而，在1988年1月，中山科学院的核研究员张献义带着台湾核武器的资料投靠了美国，美国介入了台湾的核武器发展，所有的设备被破坏，文件被销毁，核材料呢也被没收。这之后呢，核四一直就是命运多舛啊，拉锯了好多年。2014年呢，在民进党的强烈反对下，核四被无限期封存。核四呢，是我认为民进党台独玩假的一个重要原因啊。美国人说台湾如果有了核弹，那就可能会发生战争，这个就是扯淡了。中国的著名网络教育家袁腾飞先生说过，人人有枪他才不乱。那好多人嘲讽袁老师啊，因为美国几乎天天打死人啊。要我说呢，那是枪的威力不够啊，人人有炮，国国有核他才不乱。其实袁腾飞说的不全错啊，就只是呢要把前提条件说清楚，就是咱们面对面啊，我有枪你也有枪，那当然没事啊，就别光你手上有枪，我枪放在家里，那不乱才怪啊。如果台湾有了核武器呢，谁最受伤？大陆呢很难和平统一了，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最受伤的呢却是美国和民进党。为什么我这么说呢？我家里有保时捷，我为什么还要买你的拖拉机啊？大陆如果已经威胁不到台湾了，老百姓为什么还要投你民进党啊？是指望你去 motel 呢，还是贪污搞建国基金啊？哎，当然了，我这么说有点阴谋论啊，民进党的智库可能想不到那么远。他们呢可能就是单纯的反核，那反核其实不要紧啊，这个世界上没有核电站的国家占了绝大多数啊，没核呢就多搞点火力发电，那一般火力发电有污染，那你可以用天然气发电啊。哎，我偏不，民进党又搞出了和海水淡化差不多的戏码，就不正儿八经的好好发电，去搞什么太阳能和风能发电，这些都是非常昂贵并且不稳定的电啊。就玩过红警的朋友肯定知道啊，一个核电厂怕是能顶十几个火力发电厂，那既然关了核电厂，就应该马上建足够多的火力发电厂补足缺口，那后面再慢慢的提高绿能比例嘛，不能说因为觉得厕所味道不好就拉裤裆里啊。那事实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拉裤裆里了。民进党似乎是想要用自己的意念和决心来提高台湾的发电量。那照理说学法律的人应该是很讲逻辑的，我也不知道蔡英文和马英九两个法学高材生是咋能活得像诗人一样的，可能治国这种事情还是要靠我们理科生。柯文哲是怎么评价缺电这件事情的呢？大家听听啊，看看说的有没有道理。柯文哲说呢，他也反对核四再建，但是政府在做出决定后配套措施要做好，不是当成政治表演，也不是喊爽的。蔡政府说要2025年达成再生能源20%的比例，现在只有5.8%。蔡政府呢还要达成燃气50%，可是台湾呢只能储存一周的燃气，那如果遇到台风或者突发状况，那就是国安危机了。那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而且呢有一定的高度，和国民党每天只能盯着核四这件事情后悔外，那柯文哲明显更像个成年人。你是喜欢喊爽的政客，那还是一个有高度的领导人呢？最后呢，咱们就是要说一下疫情这件事情。其实在疫情里啊，台湾的初期表现呢是非常不错的。那两个主要原因，第一呢是因为台湾人本身比较有纪律性，对自己的保护呢做得很好。第二呢，就是陈时中还是有本事的，大家没有必要啊，因为台湾现在发生了问题，就把陈时中说的一文不值啊，不要硬去和大陆比。反正呢，在疫情初期啊，台湾的表现呢，确实是要比新加坡好不少。但是为什么疫情会爆发呢？那第一个原因呢是大意。台湾从去年4月中旬开始呢，有差不多连续200天没有本土新增病例了。那什么演唱会啊、宗教活动呢，基本上都正常化了。那为了配合商业航班呢，上个月疫情指挥中心呢，放宽了对飞行员和空服员的检疫要求。华航飞行员呢，在疑似感染新冠后，在酒店隔离时呢，酒店又没有严格遵守防疫措施，导致酒店员工交叉感染，然后呢，又感染了家人。偏偏此时呢，医生也有一些松懈，那有些患者去就医时呢，医生没有建议立即筛检隔离，结果呢导致了疫情的爆发。那也有一个说法呢，是台湾的无症状感染人群数量也非常不少，只是台湾不愿意做普筛而已。那这个怎么说呢？大陆呢是有资格这么讲的，那新加坡就算了啊，新加坡普筛一下啊，搞不好结果比台湾还惨，这两天才刚刚他们的被印度鄙视了啊。其实无症状感染呢是 OK 的，就说明病毒毒性呢降低了，那基本上呢不会有太大的危害。台湾抗疫到了这个阶段呢，有些松懈是一方面，那更大的一个问题呢是要面子又死抠。那为了要面子呢，不肯买大陆的疫苗，这个勉强呢说得过去吧。但是呢，台湾到现在疫苗施打率还不到1%，那这个数据呢连印度都不如啊，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台湾没有竞价购买疫苗。那现在台湾的疫苗呢，主要是来自于其他国家不要的退货次货，还有 WHO 援助的平价疫苗。那台湾不缺钱啊，那虽然从亚洲四小龙之首变成了之尾，但是还是比大部分国家有钱的。大陆的疫苗呢是只要台湾开口就有，那资本主义国家的疫苗呢是只要你出钱就有，那你既不开口也不出钱，那以为疫苗从天上往下掉啊？ 疫情开始爆发之后就更搞笑了，就已经到了这个程度。陈时中还说，哎，我们等大陆疫苗来申请，然后民进党当局呢还是不愿意建方舱医院，这就有点不理智和赌气了。疫情的处理呢，应该是哪种方法最有效就用哪种，这种时候还搞切香肠啊，或者像有些网友说的不愿意用大陆的方法，我都不知道用什么词来形容民进党好了。那柯文哲做了什么呢？那就是滚你妈的，你不见老子自己见，疫情爆发算你的啊，疫情平复算我的。按照之前新加坡的经验啊，严肃对待两个礼拜，人和人之间少接触，那问题就不大。柯文哲现在呢基本上就是单干了啊。记者会上他说的也很有道理啊，三项原则呢我就记住了他说的第三项的手势，中指一比啊，绿营的1450就受不了了。这些人呢本来脑子也比较简单，哎，柯文哲这是自带干粮上前线去打仗去了，你帮不上忙就算了，你还在后面捅刀子，那人家骂骂民进党建个方舱医院就是中共同路人了。那现在柯文哲也坏啊，带着一丝凄凉的说啊，让我把疫情控制住，修理我柯文哲呢可以以后再来。我的天哪，这个是什么？这是台湾版的岳飞啊。就反过来说啊，这些搞柯文哲的人，那还有1450支持的人，那是个啥？那都是秦桧啊。那现在我看起来啊，民进党要不是有共产党的支持，那根本就不是柯文哲的对手。柯文哲经过这几年锻炼后啊，既有行政能力又有政治智慧，而且呢还是个少有的会说人话的政客。从我上面说的这三个问题呢也可以看出来，就反正政府呢也不做事儿，那出了事儿呢也是要靠人民自己扛，那还不如换个新鲜的政党试试，也不会更坏了。以前我骂共产党的时候啊，有人说我收了美国人的钱，骂美国的时候呢有人说我收了共产党的钱，那今天我表扬一下柯文哲，总不可能是说我收了柯文哲的钱吧，他有个毛的钱，那么还没有我有钱。那一般台湾大选那都是提前半年一年开的，那小岛我呢提前3年啊就替台湾把下一届领导人给定了。有认识柯文哲的朋友啊，请一定要替我把我的视频转发给他啊，到时候呢他当了总统一定要记得酬拥一下我这个提前这么久替他造势的人，是吧？我要的也不多，那高铁上给我忘300万就行了。